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在上一期的文化口丁茶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饭局哈，其实说到饭局，就像石老师说的一样，在中国文化当中，它的这个含金量和它的文化含义是非常非常丰富而又复杂的。饭局上面下菜的除了有酒，助兴的除了有酒，其实往往在饭局当中最高潮的部分呢，可能很多朋友有感触，说这儿恍然大悟，小道消息，有一句口头禅，我听说你知道吗，哎，这就是衍生出了一个小道消息。说到小道消息哈，虽然大家有时候想放到这个明面上说，觉得有点嗤之以鼻，它毕竟不是来自于官方的正常的渠道的一个真正的坐实了的消息，而是先是我听说，但是这个小道消息往往就是饭局上面最刺激人、最让人血脉奔张的这个环节。
好，石老师，来点小道消息啊。
哎，不，我觉得刚才你们引申到了这个饭局上面啊，这个小道消息是作为助兴的一种。我们前面还讲过，饭局上有人表演，甚至有的人啊，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饭局上有人模仿领袖啊，那也是一时间啊轰动一时的啊。然后呢，又刚才陶博士讲到的，有的人在里面唱歌，现在不是一个两个视频的这样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最近我还看到在饭局后面呢，模仿指挥的等等吧，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饭局上，还包括一个流行的我们那个当年很崇拜的苏小明饭局以后骂人的那种啊，我想说这都是饭局带来的一些啊有意思的。那么但是饭局与小道消息呢，我想在某些啊这个场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是，正好前两天看到一个有个有意思的罗永浩还是什么，就那个比较
锤子手机，
也说笑话也比较有意思。
罗胖子，
他就因为以前他和那个方舟子吵架嘛，方舟子就攻击到说他这个是有个叔叔是副总理等等的嘛，他说他也不妨承认也不否认啊。那么有的人就把这个当了真，吃饭的时候有人就给他很特别客气啊，您说你家里啊这个上面有人呐 啊他也不承认也不否认，然后说你好好干就行啊，大家就大笑啊，就是这个类似的这个饭局啊，这个后面有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但传播小道消息好像也是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环节。嗯，陶博士，这个西方有没有小道消息啊？
不是这个，为什么我也不是
感觉是驻西方国驻西方通讯员？
我的小道消息听说陶博士已经很西方化了，所以我们就给他来请教啊。反正最近有个电视剧叫《Gossip Girl》，就是那个八卦姑娘。八卦女子嘛，也是好像比较流行的一个这个喜剧，里面就也是讽刺西方也很多这个调笑吧，也不叫讽刺吧啊，很多人也是很喜欢小道消息、八卦消息的，就是我觉得是，但人同此性啊，性同此理，就是说很多人都在大消息不能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哪怕充分保证了，人们还是愿意听一些小道消息。
那么这个小道消息和八卦哈，石老师，因为在有一期文化滚钉茶节目当中，陶老师跟您请教过，就是易经，那么易经当中可能很多人就写了八卦，那为什么会把八卦和这个小道消息联系在一起，这个联系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其实我也想过，但是呢还没有准确的这个转变的来源。八卦呢，就是说我想这个八卦，所谓的八卦这个把它演变为所谓小道消息啊，这个绯闻啊等等的，好像应该是从我的感觉里面是从香港那边转过来的。而八卦这个东西本来是预测，类似吧，就是说通过卦象来预测，不管是人事啦啊等等，但是呢总的来说带有一定的提前预测的那种这种功能在里面，所以是不是由此啊，而引申为把那种小道消息，有的时候小道就变成大道了嘛，就是啊，所以小道消息， 但是这个我还真没有看到，到底八卦怎么从这个易经的八卦转化为这个小道消息的八卦，怎么过来的，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之处。
嗯嗯。
那么小道消息本身呢，就是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应该有的事，比如说这个清朝末年一个官场现形记，这里面啊写的人这个李伯元，那个南方人啊，那么他那个年月信息也不通畅，他怎么里面能知道很多什么啊军机大臣啊总督啦、啊、巡抚的事情呢，他那些信息哪来的呢，这里面必定是听人讲的小道消息啊。而且这个关于小道类似的这种说法呢，北宋的这个宋会要集稿里面就讲到，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用小小的纸条写个几点最重要的，然后呢飞报远近啊，发往各个地方。那么这个暂时民间的小报是非法的，直到这个几百年以前，有一份叫京报，就是新京报两这个京报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才出现啊。在宋朝呢，你如果民间你要发这种小道消息这种小报，那是违法的，抓到了以后要罚钱500贯啊，而且执行了5人联保，一个人被罚啊，这里其他淡报的5个人都要受处理。
火、
啊、所以这个小报这样的合法化一直到了这个近代才有这个东西啊。那么古代有的呢，就是说官方有的呢有底报，就是说其实是朝廷里面的啊信息往下发，还地方这些官员呢编辑了地方的消息往上面发啊，这些都是有的。一直到了这个乾隆35年，有个民间的叫公圣堂，他开始印制这个类似现在的报纸这样的，后来由此呢就出了一批什么巨信啊、永信啊等等等，都有一点好像把古代的一些信息啦、通信信件里面的一些重要事情啦、啊、等等放到一起。但是呢，它不是这个纯粹的这个摘录，它中间还有一个类似现在报纸这个图案啊，有一个像当官的人手里拿着一聘当朝，或者说指日高升等等这样的图案，类似这个加官进爵啊等等东西，让那些人看了呢，觉得啊，那些想升官的人看这个报纸就觉得呢，这也是一条捷径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早的中国的类似正式的小道消息。
嗯，
而且当时这个京报后来慢慢的成了很多啊，不仅是民间，连那些当官的啊都要订阅它，因为里面它有确实有一些这个可能平时自己不知道的信息，甚至有的人士绅啊，为了装点门面，每天叫人啊叫报馆天天给他们送，表示他是个重要的人物啊，天天有这些重要的事情发给他。而当时送这些小道消息，送这个报纸呢，基本上是属于被山东垄断的，是山东来的那些这个青壮汉子啊，就像今天的这个快递小哥差不多，他们一般是冲，哎，穿的衣服也一样，一类是蓝布长衫啊，肩上呢再搭一条蓝布的那个长带，里面装着日报，健步如飞，分身到各个地方，而且大家区域的，你不能犯我，我不能犯你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小报呢，作为这个信息流通的渠道一种啊，至少从宋代就有了。宋以前呢，基本上官府之间什么快递啦啊，这个驿站送信息是有的，但民间可以分享的小报，应该宋代开始就有了。
我就是在想啊，就是这个八卦，这个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都有一颗八卦的心啊，是不是？八卦的心，有时候呢。有时候呢被遏制住，就是教育啊，有时候教育，因为你有时候乱传话，传了以后呢会受到惩罚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从小父母就叫我们就不要惹是生非啊，就万一有力气的、有权势的人知道是你说的啊，那么会有麻烦。所以呢，我们这个就会压制，但是这个毕竟压制是一方面，但是这个传播。这些东西是不可阻挡，那不可阻挡。那他像我，你仔细想一想呢，他无非就是两类，啊，就是两类。那一个呢是这是我们大家要关心的事情，对吧？他有时候跟谣言啊，谣言是错的消息，对不对啊？我们还有叫官宣，他们经常有官宣，有的人连说，据说连这个 恋爱了也要官宣出去，我恋爱了啊，我和谁这个正式恋爱了，这也要官宣。那么官宣就是叫正式的宣布，
官方宣布
正式的渠道，官方渠道。嗯，这是我们关心的事情。那关心就是绯闻啊，呀，谁和谁好了啊，谁和谁分手了，谁和谁劈腿了，是不是啊？
嗯，
所以就现在你看现代社会人，他把满足人的这种需要，它变成了一种产业，就像那种小报，
你看那个卓伟赚得盆满钵满的。
对对对，那在意大利不是专门有一个词吗？我忘记了英文意思，就是那些摄影记者专门盯着这个名人这个后面，跟专门跟着，有的人
就狗仔吗？
出这个对，有的甚至还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为了这个盯的人太紧啊，这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能满足着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东西啊，是吧？
嗯嗯。
那么这个是，那么还有一些人特殊人群关心的。比如说的谁谁谁，徐老师要动一动了啊，动一动，动提拔啊，提拔，哎，当这个院长太久了，肯定要当书记了啊。这些东西就是官场上的这些小道消息，这大家就是热衷。对我们来说，谁当书记，谁当这个市长，谁从扬州市跑到南京市当书记，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有些在这个官场里面。老百姓把他就是关心了，我们关心的就是大谁当国家主席，对吧？这当然虽然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这个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有关系，这就是两类的这种事情。那随着现代社会，其实过去蛮有意思，你看到这个小说啊，小说这个词啊，这个汉书是不是《汉书艺文志》里面讲的这个小说家者流啊，改出于沛官野史，就是他这个街谈巷语，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口耳相传嘛，对吧？
嗯嗯。
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你现在把这个小说看出来，就是八卦嘛，八卦嘛，对吧？他本来有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呢？肯定
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他就是这个加油添醋，就满足大家的这个
好奇心。
但本朝有没有啊？本朝也可以嘛，本朝也可以编点段子嘛，对不对啊？但这个也是通过这个街谈巷议啊，那现在更多了，现在有各种微博啊、微信啊，各种传播渠道。那这就传播，那这里面就有反过来了，你这个去编排别人，别人也可以反制你。就现在其实蛮难的，就从传播的角度啊，这个以前那个讲那个曼联的有一个球星我忘记了，是吉格斯还是？讲错了不要怪我，不要来一起说。就有人说他跟他的弟媳妇这个有一腿啊，其实是有这个事情的，还有这个事情。那么然后呢，他就说他就警告别人在那个推特上说，谁告我要起诉你了啊，起诉。哎，结果他一这个说不说还罢，说了以后大家传播的更快，最后你就没办法去起诉了。就是这就说明现代的这种传播手段，我不是研究这个的，就是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给八卦提供了沃土。
这就是我的两个这个人，
嗯，
人民都有一种八卦的心啊，
嗯
啊，就是包括我其实也是，就只要，但是我就是说你不要牵涉到有具体利益的人，对吧？就是说比如说啊，谢欣怎么怎么怎么。那谢欣哪天真的来找我了，那我害怕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讲谢霆锋可能就没问题，谢霆锋不一定找到我，
主要还是我不够有名。
陶博士如果是要传播小道消息，是还是很有分寸的，就是我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很赞同他讲的两条，就是这个小道消息以及八卦呢，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获取这种消息呢，它是有利益的，它是或者可以从里面发现利益，商机啦，可能晋升的机会啊等等啊，包括这个股票市场，我想有的时候小道消息是不得了的事啊，很重要的，包括以前这个茅盾写的子夜吧啊，有人为了了解股市的信息，把女儿送给人等等等等，去埋伏着去刺探等等，你可以在这是小道消息。它本身分为两种，一类是有利益相关的，一类呢纯粹是为了好奇心，现在什么八卦等等等等，其实就像讲的，我们除了关心国际大事，其他都是小事情啊，但是人是免不了有好奇心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而且现在这个网络呢，应该说你其实无法管控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发布者，每个人都可以制造小道消息 啊，你现在是，所以现在已经，我发现最近几个月开始这个信息有疲劳症，以前大家很积极在那儿制造传播啊、回应啊、点赞啊，现在好像慢慢的又冷下来了，是不是人们越来越清醒或知道啊？人们对这个信息的判断能力在提高，还是怎么说？总体感觉消停了很多啊。第二个呢，我要愿意补充一下呢，就是说这个谣言这个东西，现在我们觉得是很讨厌的一个贬义词，但在中国古代汉语里面呢，谣这个词也没有太多的贬义，就是来自民间的啊，这个一些传言，比如说童谣、民谣等等，童谣、民谣等等，也并不是说明他们就是造谣的，而是只是说一些啊不能说而民间自发啊言为心声的这种表达。所以有的时候不管是预示这个苍天当死黄天当泪啦，啊千里青青草啊等等啊，他都通过一种谣言的形式来鼓动老百姓参与，结果慢慢的他就变成了统治者是极其啊害怕的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所以谣言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最早的童谣、民谣等等啊，并不是一个可怕的词汇，这就是我讲的小道消息。一方面来说，小道能变大道啊，这个小道消息呢，在有的时候也能帮助人们更多的小道消息多了，大家就不会啊那么相信这个谣言了，而是更容易啊自己的选择或判断。所以我对小道消息一方面讲了它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功利性的，
嗯，
啊这种小道消息往往是我们认为是不太好的，就是说啊，这第二种就纯粹兴趣性的，那让人家这个听听也没什么大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相信随着现在如此多的微信、微博啊，我就不说什么啊，这个类似的 PPT 这个流传，人们对信息的判断会越来越自己的啊判断力，这是我的一个说法。
嗯，
对，我就想到你刚才讲到那个股票，这个是讲到矛盾那个，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跟那时候越来越像。对不起啊，我这个有点好像有点这个有点这个
幸灾乐祸。
也不是有一种这个很保守的这种啊，就是这种人心啊，他这个矛盾这个小说里面反映的很多事情啊，就是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里面就是就是有时候很可怕的出现，就像这种股市啊，当然他那里面是比较极端了，就是讲了这个军阀还控制这个是通过这个打仗前退几里后退几里然后来操纵这个股市。他里面还提到，其实他这个女儿，我记得这个情节是吧，他这个土财主把这个女儿就是交出来了给别人，然后这个女儿又不懂，是不是他觉得他是大老板肯定是多头，他就是空还是多，他说肯定是多。那么现在就是讲中国这个股市，实际上就是这个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和这个谣言啊，和这个信息发布啊，就我们或正确话说就是信息发布之间，这就是有很大的这种问题。那么就是有些人的确是通过内部的这种信息啊，占到了很大的这个便宜啊，占到了很大的。但因此呢，就给人印象就是说，如果我得到了这个信息，那我就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就可以这个领先一步啊，大赚一笔。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很多所谓的小道消息，就是人民群众眼睛比我还雪亮。人民群众就是讲，因为大道消息不畅啊，所以呢，这个才有这种小道消息。所以别的不谈啊，政治的咱不太懂，就是从这个股票市场上，的确是这种问题。那有些人他知道要什么什么要收购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比如说包括这个上市啊，那退市啊。还有这个等等这些，我技术上我不太懂，很多就是内部的这种信息，
嗯，
给有些人就是占了大便宜，
嗯，
这最后啊，大道消息反而证实了小道消息啊，或者有人是故意散布这种小道消息来迷惑别人，所以这个事很可怕，这也可以看到人心啊，可以看到人心。 这是我的突然想到的。
确实是在好多年前，不是曾经有一个女明星被爆出来过，就是有一只 ST 的股票摘帽，她预先知道了就提前进去布局的。所以人家经常说股市里的小道消息才是最多的哈。说到小道消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八卦哈，八卦和小道消息，八卦才是永恒的主旋律。但是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场合里面，比如说一些陌生朋友聚在一起，为了彼此拉近距离，会不会说用一个八卦的话题呢，比较容易拉近距离呢？
这个倒也是的，那倒也是的。我给你交流一下我的经验。
好，
就是两个朋友到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别人坏话。那么说别人坏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显得两个朋友啊就比较接近了啊，就是你看我跟你哥发的那个事情。那这个时候这就是的确是拉近了距离，你一天到晚讲大道理，对吧？我们要听党的话，相信领导啊，相信党，相信这个 SBS 电台啊，这正规消息。那么这个呢，就是那就跟你这人觉得没意思了嘛，对吧？没意思。所以好朋友呢在一起，其实干点坏事啊，说点别人的坏话，这个呢的确是能增加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我跟你讲，我只跟你一个人讲，那这个时候不是显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这种接近。所以我如果讲谢霆锋，施老师肯定对我没有什么这个亲切感。哎，我讲谢欣，施老师觉得啊，
那好玩啊，
这个信息这不是好玩，就你这个你能跟我讲，就是你相信我，我再不会去跟别人讲，然后你再跟一个朋友这样来讲。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你是觉得是不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话题？
我
有的人呢就是说他有讲，有的人是比较喜欢讲啊，坐下来局饭局啊什么，他就喜欢讲。有的人呢像我这样呢就嘴比较紧啊。但是呢，一旦就是这个两个人关系近了，
一张开讲那也不得了。那个陶博士，我们什么时候两个人来个小饭局，我们来讲讲谢欣的坏话。
我觉得我们文化苦丁茶越来越融入了相声艺术。以前那个郭德纲老是因为他拿于谦开涮嘛，在网上被人给攻击，后来他们俩也在那个节目里反反复复提到了。那正是因为呢，你拿别人去开涮，拿别人说不方便呢。那一般说相声都只有拿自己边上最亲最近的人来调侃来说，所以我觉得我们文化口令茶慢慢慢慢已经融入了相声的这种艺术在里面。
不，我不是拿你开心，我就是举，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因为你也姓谢嘛，谢霆锋也姓谢，或者说谢霆锋他也姓谢啊，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关系。
他跟我姓，
还不如举了这个例子，
还不如陶谢，你们陶谢合起来拿我开玩笑算了啊。我再补充一两点呢，就是讲那个小道消息，我们讲了到清朝有了这个《京报》等等啊。他某些小道消息也确实由这个左右，甚至不仅是什么股票了啊，对政局都有一些影响。你想，大家应该记得清楚，袁世凯，称帝之前就是他那个王八蛋儿子啊，伪造了报纸，在里面说全民都在欢呼啊，就盼望着袁世凯啊做皇帝，他又不太知道小道消息的这种和报纸这种新生事物的这个真假，结果他就信了这个，又做了80几天皇帝就下台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道消息和包括伪造的小道消息害死他老子的一个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证据。第二个呢，这个消息能卖钱，我就是讲嘛，前两天看了那个这个理查基的这个电影《写一个小人物》啊，专门在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找机会啊，其中他被他认识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总理，结果呢啊，由于他送了他一双皮鞋，结果成了一个贪污案。那以色列总理到底会不会下台呢？直接关系到美国大财团购买的以色列的这个股票啊，因此呢，他最后他不想牺牲他这个以色列总理看得起他，把他当作一个朋友，他不想出庭，他就要自己去啊，因为他过敏症嘛，他就买了几块有花生的饼干放在身上，他准备死了。死之前他把这个消息卖给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不支付钱了他也不要，让他捐给了一个以色列一个教堂，因为那个有个楼房1400万啊，已经要把 付不出来就被赶走了。他写了个小人物，很可笑也很可爱。但其实我想讲的是这一条，最后他用自己的死把这条信息卖了1400万啊，挽救了一个以色列的教堂，如此等等吧。这也是信息能卖钱的一个例证。啊，就是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
嗯，这没准儿卓伟的周一见、周二见、周三见，都是跟这个影片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周老师站出来，
我
站出来发布一下小道消息，
肯定就是你们不愿意的这种大话啊！我们要平替小道消息，
还有一些
听 SBS 的啊大道消息等等，也为陶博士呢，也不要讲谢欣的八卦等等等等，我肯定讲出来就是不合适。
谢谢总结吧，这个柯代表总结就是名不正而言不顺。
总的来说，我们对这个当前小道消息如此流行的这种趋势感到担忧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在澳大利亚，毕竟有 ABC 有 SBS 啊，他们是比较负责任的，所以呢，我看因为目前每天看到，包括不少华文自媒体。每天以制造假消息吓唬人为他们的快乐，我敢对这一点我感到很不满意。讲实话，这个华人在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知道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英文媒体的信息，也不太了解这个大陆消息，就经常制造些小消息来赢取点击量。我对这一点感到很不满意。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在外面互相帮助，千万不要通过这种来赢取点击率，来赢取宽心，这是一种不道德的事情。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